这周又是感恩节，这周又是福音聚会，这周又是感恩聚会，这周又是各种爱宴啊，真的好。我相信这一次啊，这周特别是新得救的弟兄姊妹会特别的高兴，竟然能够在这么假期里面还能够参加这么多的聚会，大家享不享受啊？啊，我们真希望每一周都是感恩节多好。我们就要请美国政府把这个假期改一下好了，每一周呢从周三一路放到主日。哈哈，谢主啊。那就等到在座的哪一位当了总统，那也许有可能。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节，很特别多啊。我刚看到这个经节我都快晕过去了。昨天我给经节给这个打印的弟兄们，我以为很少，这个印出来一看，哇，大概不用讲，因为太多了，还没印完呢，他们还少印了一段，他们我请他们少印一段。但弟兄姊妹，我不会请大家念了，我讲故事给你们听啊。这一段圣经呢是马太福音第21章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快要死了啊，听起来很伤心啊，快要被钉死了。他不是病死了，他是要去受死。19章，主耶稣离开了加利利。20章，主耶稣经过各村，特别经过一个很战略的重镇，叫做耶利哥。经过了耶利哥，今天来到21章，主耶稣要进城了。这位进城的耶稣，他不是一个木匠而已，他也不是一个人子而已，他是犹太人的王，他是天国的君王。可是很特别啊，他这个进城，那你如果看看，你有机会读读这个21章，你能够翻开圣经也可以。他预备进城的方式很特别。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大京城的王，我要进城，那光这个车辇呢，恐怕至少是12乘，至少是12辆跟着我。当时候如果有礼炮，那多少尊礼炮跟着我，前行后随的多少人。这位耶稣呢，他很简单，跟他门徒说，你就去哪里哪里，给我预备一只驴子，还有一个小驴驹，这就是我的车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他正要应验神在旧约借着先知所说的话。哦，西安的女子啊，你的王温温柔柔的来了。你要知道，所有的王来都是为了征服，我们的王来是为了来就近我们，是为了在一个最低微的方式来就近我们最可怜的光景。可能耶路撒冷城他们正热闹得很，做买卖的做买卖，商量的，城门口啊搞花样，这个市集啊里面啊这个热闹的热闹，这个表演的表演，这个诈欺人的诈欺人，这个哄骗人的哄骗人，各种的行业，各种的勾当都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啊，有啊叫召集宣讲的，有各种的情形。没有人有功夫、有时间、有心情来迎接耶路撒冷的君王。你觉得很特别，这个城是属谁的？这是神的城，因为它是以神来命名的。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根基啊！谁是平安？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平安。他就好像这个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啊。要把我们的脚啊引到哪里？平安的路上。所以这位平安王，这位赐给我们这个救恩的王，要进这个城。你看这个进城的结果是怎么样？进城的开端是不错的。为什么？这个门徒把他们的衣服放在驴驹上，这个群众啊把他们的衣服，甚至把剪下来的棕树枝放在路上，让他哇，好，真像一个王啊。只是骑的却是驴驹，然后卑卑微微的进来，前行后随的喊着什么？他说：“何善呐，何善呐！这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”这句话是一个称颂的话，他是王，进来了就应该庆贺他。所以我相信这里百姓喊得不错， 门徒也喊得不错，可是到进城之后呢，你看这个结果是怎么样？进了城之后啊，整个城呢，听到这个王进来了，这个城的反应是怎么样？哇，欢呼啊！我们的救恩来了，我们仰望的弥赛亚来了，哇，我们呢，世世代代所仰望的那一位来了。不是啊，全城怎么样？惊慌起来。这个惊慌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地大震动啊，震动起来。然后他们下一句更有意思了，他谁呀？很特别，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这个东方的星象家博士智者来到耶路撒冷，我们看那个星啊，你们犹太人的王生了，奇怪，找不到他了，可不可以？他已经出生了，他如今是这个人在哪里？你们要告诉我。这一讲啊，这个犹太分封的王，不是神作王，犹太分封的王希律惊慌起来。不仅这样啊，那里还有个描述啊，全城啊有都不安呢、啊。是神的城，却是不要神的城。神以前在他们中间设立了君王，设立了先知，设立了这个祭司。先知他们要杀，君王他们要不听，很特别。今天神来做王了、啊。这位耶稣是谁？就是这位神成为一个人，要来做耶路撒冷城的王。可惜他进来了，他们不是欢呼，他们不是放鞭炮，他们是不是服务敬拜，他们不是把他们的心贡献，他们不是等候王的救恩，他们吓到了。这位到底是谁？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外邦的王要杀他，因为不杀他，他就这位外邦的王没办法继续做犹太人的王。那到主耶稣33年多走到今天，是他受死前的最后一周了，他要进城了，这个城还不认识他，他是谁？这位是谁？你们干嘛这样子庆贺他？哎呀，没想到回答的真的是窝囊。哎呦，这就是那先知嘛，什么拿撒勒人耶稣先知嘛，完全连喊啊何善那的人也不认识他是王。进来的不光是个先知，进来的是你们的王。哦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对我来讲，这是一件太莫名其妙太可怕的事情了。神要来做他百姓的王了，神都降生了，他们不要他，他们藐视他，他们呢、啊、找把柄要来拿他，找把柄要来杀他。您这位耶稣，神成为人的耶稣要进城了，要来城里面照着神的时间表要来受死了，他们还是不认识他。你到底是谁？一个王降生了，一个王这个出生了，一个王进职了，一个王受死了，他的百姓完全不认识他到底是谁，顶多不过是一个什么，这个先知而已。当然先知在百姓当中是很受尊重的。第一个故事，下面一个故事呢更有意思了。主耶稣不仅进了城，他也进了殿。进了殿里面，他做一件事情，连我都不敢做。他做什么？他把那些做买卖的，他把那些兑换银钱的，啊，别的书还说啊，这个啊买卖这个鸽子的，啊，这里应该也有，就把他们怎么样，就赶出去了。下面一句话，弟兄姊妹请听：不仅是王进他的城，进殿的时候是神进他的殿。他说：“这要应验经上所说的，我的殿应该要称为什么？祷告的殿。这里的我不光是旧约的耶和华，这里的我就是这位人子耶稣。”他说：“你们要听啊，进殿的不是个平凡的人，进他的殿，这一位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耶稣。我的殿，为什么我要干呢？要把那些做买卖的，要把那些啊，把神的殿当作糟践的、世俗的，要把他们赶出去，因为这是我的殿。我来了，我要宣告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却让它成为贼窝了。”这里主要做一个清理，很特别。他清理的时候，没有人敢拦阻，为什么？这是他的殿，他进殿了。 他那里做清殿的工作，洁净殿的工作。完了之后呢，下面他回去这个出到城外，到伯大里住宿，最甜美接待他的家。隔天他又要进城了，在途中呢碰到了什么，在路上有一棵树，是个无花果树。啊，主耶稣饿了，记不记得主耶稣以前啊常常要么就渴了，要么就饿了，这个渴了饿了都有目的的。主耶稣故意行经撒玛利亚，欲在等一个妇人，一个淫乱，一个不忠不贞的妇人，主要得着他，主要救他。他就告诉那个妇人，我渴了，你要不要给我水喝？妇人说，这个怎么讲，这个水又这个井又深，这个没有这个啊打井的工具，怎么样打呢？他说，不，妇人，我要冲你讨水喝。我哪有水呢？哦，告诉你，我渴，告诉你，你也渴。你的渴不能靠井水止，你的渴啊需要靠我所赐给你的救恩活水，叫你永远不再渴。这里呢，主耶稣来到无花果树面前，他饿了，饿了要吃什么？不是吃树叶吧？又不是人猿泰山，或者是人猿，他饿了，他要找果子吃的，果树结果子，这是他的本能。他来到树面前，他跟树要果子，树啊，你的果子在哪儿？没有果子。所以主耶稣至少说了，我命令你，从现在开始你再不能结果子了，整棵树就怎么样，就枯萎了。这个上一次我们弟兄们提到，这棵无花果树呢就是表征以色列国，整个以色列国有城，有城里面满了城的热闹和活动，却一点没有生命的迹象。整个以色列人当中有殿，有许多的敬拜啊，这个烧香是不停的，敬拜是不停的，但是敬拜是他们的形式，真正要篡窃神，篡窃神的地位，篡窃神的荣耀，却是强盗的谋算。所以就的主来看，你是一棵树，你应该有正常的果子，你应该有生命的果子，你应该有敬拜神的果子，你应该有活出神的果子，你应该有尊神为大的果子，你应该有悔改的果子。我没有一样在你身上我是找得到的。所以主就说了，我命令你，我吩咐你，从今以后你不再结果子了。果然以色列国这一棵树就孤干了1000多年。弟兄姊妹，不简单。主啊，然后下面呢一个故事呢，就是他在殿里，主耶稣在殿里啊，他在那里教训人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殿里面的那一班呢、啊、强盗就来了，那班贼就来了，祭司长的等等他们就来了。他们就问主说，哎，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啊？好了，他们就来问你，这个人进了城了，你进了殿了，把这殿里面该扫的都扫了，你现在教训人了，你的权柄从哪来？你告诉我，你有什么权柄叫你做这事？主耶稣就说了，你们的权柄在旧约是从神而来，从摩西而来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这个权柄也是从神而来，但我更是怎么样，从天而来。所以主耶稣啊就问他们一个问题，他说，你问我问题可以，我可以答你，但是你也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我问你们，施浸约翰来的时候，他的浸，他的洗礼是从哪来的？从天来的呢，还是从人来的？你看他们竟然怎么样，为了回答还要去商量。如果我们回答是从天来的，那为什么他一定说，你为什么不信他的浸呢？为什么不悔改呢？如果我们回答他是从人来的，那百姓可能打我。那你就知道，弟兄姊妹，地上最大的谎言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在面对我的女儿跟干儿子，他们小时候，我女儿现在不会了，他们小的时候，你知道最大的谎言啊， 不是说一个谎言给你听，最大的谎言就是 I don't know。 你看吧，你看这是不是谎言，你很难定我的罪，因为 I don't know。 其实这是一个最恶毒的谎言，明知你做王，我要否认你做王，明知你是神，我不把你当作神，我说我不知道，免得我说的是真实的话，是正确的话，我却不做，免得我说的谎话，百姓要打死我。你看那里的官长，那里的祭司长，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？也难怪主说啊，他们是一般强盗啊，把整个神的殿啊都当成一窝了。弟兄姊妹，很有意思啊。下面呢，就是主耶稣啊，就讲两个比喻给他们听。一个是什么比喻？葡萄园。这个有一个父亲啊，有一个葡萄园，然后呢，他有两个孩子，那里原文是孩子啊，当做儿子也可以。就跟老大说了，哎，你要不要进葡萄园去做工啊？啊，这里没有讲到果子的问题，这里的葡萄园这个比喻啊，没有果子的问题，是做工的问题，因为没有人做工就没有果子。那就跟老大说，你要不要去做工啊？不要，我不要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很好，这个人不，他没有这个推三阻四，他没有讲一些啊似是而非。我不要，我不去，我不肯。结果后来怎么样？他悔改了，他懊悔了，他去做了。那他就跟另外一个就老二了，那你也去做吧。我去，我好，我去。你有没有去？没去。哎，这个很像第二代。第二代常常说你要不要 ？Of course, why not？ 从来不做的。今天我们的主跟我们说，今天去聚会吧。好啊，只是主啊，我这功课还没做完。你如果保证我明天考105分，那我就去。总分只有100分嘛，然后那我当然不能去了。说主啊，如果你能帮我读，那我就去啊。你看，刚刚前面是不知道，现在是好啊，可以啊，当然啊，为什么不？但到最后不去的还不是不去。所以主就问他们呢、啊，那我问你，就问那些啊店里面的那班强盗长啊，贼啊贼头啊啊贼手，问他们说，那你们看哪一个好？当然是那个懊悔的好了。哇，不得了，他们知道主是在讲他们。下一个呢更有意思了，下一个他就讲一个比喻说啊，他说有一个园主啊，葡萄园的园主，这个园主啊可以翻作有人分作家主，事实上是庄园的园主，你知道庄园吗？像那种贵族啊，他是个贵族，他那个葡萄园不是只有一个小小的，他一片，他就租给了园户，然后呢他要来收果子了，找第一批奴仆要去收果子，给他们有的打啦、捉啦、杀啦、不赶啦，然后又找第二批，也是一样。后来这个庄园的家主，如果我是他，我绝对不这样做的。他说啊，我就打发我的儿子去，他们一定会尊重。为什么？人看见了儿子，就看见了父亲嘛。我的儿子来，就是我来嘛，对不对？你总要尊重我的儿子嘛，你总要给一些果子吧。哇，结果没想到这些园户啊，这些盗贼啊，想说哇太棒了，因为他们现在租给他们的就是产业啊，葡萄园就是产业啊，我把这个杀了，把他儿子杀了，这产业就归我们了，就把他推到葡萄园，就把他杀了。后来怎么办？后来这个园主啊就要把他们灭了，亲自来灭他们，把整个葡萄园租给那些啊肯交果子的园户。故事就到这里，结束的话我们可以读，因为整篇呢、啊、太长了，我们读结束的话就好吧。后面最后三节讲完了之后，我想跟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些啊这个应用。21章42到44节，来，我们一同来读。耶稣说：“嗯哼 ，Amen， Amen， 是。”哎，们，嗯哼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胜过我必由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是。谁叫他做 阿们。
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打谁他的膝盖。
弟兄姊妹，这一段是主耶稣的尽头，大家去受死。但是这一段是主耶稣的尽头，却要成为我们的起头。没有这个尽头，我们这班人，对不起，只好悲悲惨惨的下阴间。因为人不要神，连犹太人都不要主。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，主必须走到尽头。等他到了尽头之后，才有一个新的起头。刚才我们读的这一节圣经说啊，他是匠人所起的石头，他就是主耶稣。匠人是谁？这是这一班呢、啊，贼窝的头，这一班呢、啊，这个带着以色列人背叛神、爱宗教、爱世界、爱自己的这一班啊祭司长们，还有这班等等的这班带领以色列的首领，主耶稣啊，是给他们查验过的。他这里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，他弃绝他。你知道他们不是马上弃绝他，他们查验过他，他们检验过他，发现什么？一方面他是无罪的，他们永远找不出他的罪，这是一面。另一面呢，发现他们根本不是他们所想要的，不合他们所想望的，根本不合用。匠人要来建造的时候，要找他自己觉得合用的石头。他们觉得这一块不能用，他们觉得主耶稣不能够合乎，不能够合适于他们所带领的会众，他们所服侍的殿，他就把他杀了，就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但弟兄姊妹，没有他们这样下手，主耶稣还没有办法被钉死；没有他们这样下手，主耶稣还没有办法借着死来怎么样，来解决我们身上、犹太人身上一切得罪神、背叛神、一切罪恶的审判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他来了，他把自己交于死地，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什么？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是为了做什么的呢？是这个头块石头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建造用的。在以色列当中，你要建造一个东西，你不仅要有根基啊，你还有房角石，可以把各面呢、啊、都把它连起来。这个房角石首先所联络的，就是要把神的殿呢、啊、重新联络起来。当神的殿变成贼窝的时候，这个殿主耶稣不要了。所以历史告诉我们，这个殿也被拆了。主耶稣说：“你们拆毁这殿，我第三天又把它建立起来。”这个殿是什么？就是以我做房角石所产生的教会。弟兄姊妹，教会绝对不是只是一般敬虔的人的组合，教会就是神的殿，是主耶稣这一块被弃绝的石头，在第三天他复活了，他成了复活的生命，进到你我里面。感谢主，特别我们最近这几周啊，我们特别欢喜，几乎每周都有人受浸，每周都有人信主。你只要一信了主了，你就连上了这房角的头块石头。你只要一信了主了，你就要成为这殿的一部分。不仅这样，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因着连接了殿，以殿为中心，也把整个城啊，神的城能够合适的建造起来。在这里啊，弟兄姊妹，我想多讲一点。我们晓得在创世纪第一章，神造人的时候，神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。神说：“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怎么样来造人？我要赐给他们什么？我要叫他们能够管理，是吧？”所以呢，创世纪第一章在神的指引里面有两个东西。一个叫神的形象，一个叫什么？神的管理。所以今天主耶稣他在最后一周他要受死的时候，他进了两个范围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是城。这是城。 诚是连于什么？诚是连于神的管理。第二个呢，他进了哪里？他进了殿。我再补充一下，形象是为了彰显的。殿是人与神的形象，有神的形象，有神的内涵，有神的所事，你就能够活出一个爱神、侍奉神、彰显神的殿。另外呢，在我们身上，愿意让主在我们身上做王，愿意让主在我们身上管理我们，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臣。OK， 然后呢，在刚刚我们说的比喻里面呢，第一个他说到树，就是臣跟这个殿之以后啊，说到一棵树，是无花果树，是吧？这个果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果子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主在我们身上，他是寻求果子的，但是呢，他所寻求的果子，对不起啊，绝对不是你我所想象的果子。你拿到博士学位了，是不是主要的果子？你做了Apple 的总裁，是不是主要的果子？你有一个很美满幸福的家庭，是不是主所有的果子？哇，那麻烦了。可是我们这一生不都是为了这个打拼吗？要么就是最好的学位，要么就是最好的专业或者事业，要么就是最好的人生。这不是我们这一生主要的吗？弟兄姊妹，你们阿门不阿门？不容易哦。我们一生所要的，竟然不是主所要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主来到这果树面前啊，跟果树说：“果树啊，给我果子吧！你看这树很好，这是个树是吧？哇，茂密的叶子，茂密！你要什么叶子都有，金黄叶子、绿色的、黄色的、红色的、白色的，这是彩色树。你要什么有什么？你要学问，我有学问。啊，你要这个，你要才干，我有才干；你要聪明，我有聪明。”你要事业，我有事业，但是主说你什么都有了，那果子呢？我要的果子在哪里？弟兄姊妹，主要的果子在哪里？哇，交不出果子来，主就马上说，你枯干了吧。就在这个果子的原则里面，主耶稣讲了下面两个比喻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父对子说的，对不对？叫他们去葡萄园，葡萄园做工。那主耶稣的应用很有意思，他说啊，那个老大不是不肯去吗？后来懊悔又去了，他去做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主耶稣的应用很有意思，他说啊，将来啊，那一般罪人啊，他就对这些强盗说啊，就是对这些祭司长他们说，让这张罪人啊，要比你们先进神的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信，他们懊悔以后，他们信了。所以主耶稣的应用，在葡萄园做工，实际上是什么原则？是一个悔改而信的原则。我们怎么能够进到葡萄园做工？不是你能做多少，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服侍多少，不在乎你能服侍多少，是在乎你常常是一个悔改而信的人。在葡萄园里面，主所要的做工不是你我想象的多劳苦啊，多流汗啊，多流泪啊，多怎么样啊，不，你要悔改而信，你就这就是你的工。不仅这样子，下面说到这个园户，就是园主跟园户，家主跟园户，也是葡萄园。也是要果子。 你们发现这三个很像，就跟果树要果子，然后呢，父亲差遣儿子进去葡萄园工作，当然是为了果子，家主租给园户葡萄园，就是为了产生果子，但是后面也告诉我们，这个整个葡萄园就是产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这里啊，我里面很有感觉哈，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城，这是神的殿。我想请问弟兄姊妹，今天在这个地上，除了神的城还有神的殿以外，还有没有别的城？你刚刚信主嘛？哈，刚刚受浸。这个地上除了神的殿，就是我们呢，神的城以外，还有没有别的城？什么城？嗯，对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整个宇宙当中就这两个城，一个是神的城，一个我就不知道怎么样称呼，是撒旦的城还是巴比伦啊？反正就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城，它跟神的城是对立的。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殿？我再问你，有没有这个殿堂的殿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世界里面这个大城啊，有没有殿堂啊？当然有嘛！我们说知识的殿堂吗？那艺术的殿堂吗？你不要小看啊，那都是他们的殿啊。人用 temple 来引用那一个，那不是小可的，那就是他们的敬拜。六姊妹，我想问你，今天我们在哪个殿啊？对不起啊，这个堂写的不像堂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在思考这一段话。先不讲神的城的里面发生什么事情，先看这一个弟兄姊妹得救之前，我们都同意吧？得救之前，我们在这里吧？我们在这个城里面，世界是一个培养人的城。你要学问，他给你学问；你要财富，他提供你财富；你要前途，他提供你前途。你要才干，你要才能，你要才艺，你要才具，你要财富，什么他都可以提供给你。这个世界提供给你啊，很美满的人生，很美满的幸福的人生，家庭生活。今天有人又不要家了，他要单身贵族。反正你要什么，你想什么，这个世界都可以提供给你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提供的结果呢？这个城，我想请问，你看神要不要这个城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城啊，是神将来要毁灭的城。城的中心就是殿，所以你不要小看今天我们所受的教育啊。教育是好的，因为它是来训练我们这个人，培养我们这个人，造就我们这个人，给我们一个好的人格、好的性格、好的习性、好的这个理想、好的价值观。但是不小心，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，我们所做的教育就是啊世界的殿堂之一啊，它就成为反对神、怀疑神、挑战神的一个工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需不需要受教育？当然要受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旧约的保罗，对不起，旧约的摩西，新约的保罗，是写出啊旧约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书信。为什么他们能够写得出来？因为他们受过世界的教育。但是教育跟教育不一样，有的人呢、一生追求教育，有的人一生呢、追求他的理想，有的人一生追求他的财富。就着神的城、神的殿，对他们来讲，那不过是一个附庸啊。不过是一个代所做的，没事干了、到教会来坐坐，没事干来聚聚会，啊，心灵虚空了，来呀、这个啊，道主面前啊，讨一点满足。弟兄姊妹， 特别我们刚刚受浸的弟兄姊妹，盼望主怜悯我们好不好？盼望我们从得救一开始，你里面就有一个思考，主啊，我到底是站在这一边反对你呢，还是我站在里面来反对你？那你就问我，那我要站在哪里？站在世界，那是反对神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主耶稣在第21章里面，站在这个神的城里面的，有谁是要主的？没有要主的，还问说，请问一下，这进来的是谁呀？是他们的王，他还问说，进来的是谁呀？站在神殿中的这些呢？主耶稣说什么？他们是强盗，他们是贼窝。弟兄姊妹，我想问你一下啊，今天我们都不要站在这里吧？要不要？我们不盼望站在这里，但是我还想问，当你得救了，恭喜你，信主了，庆贺你，受浸了，主耶稣爱你，你进到了神的城，进到了神的殿以后，我们还问一句话，主，到底我在哪里？到底我是愿意做一个爱你、服侍你、单单以你为目标、以你做我的形象、愿意活在你的生命里面的人呢？还是我是来教会生活里面啊，照着我所想要的来生活？弟兄姊妹，我真的是很愿意劝大家，若是这样，我们真是在求主怜悯我们。主，教会是你的家，教会是你的殿，教会不是我们照着我们所想望的、所要的、所策划的一个地方。我想怎么做，我想怎么搞，我就来教会来搞。我在世界里面，我很有干才，我来到教会里面，我表现我的才具给你们看。为什么也不是？教会乃是神的殿，教会乃是神的城。既然是神的殿，就必须有神的彰显；既然是神的殿，就必须有神生命的成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感谢主，主把我们摆在课题放在这里，我们都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生在教会里，我们也长在教会里，我们也活在教会里，盼望求主怜悯我们。主，叫我这一生，我不愿意来糟蹋你的殿。特别我们这边有心爱主，甚至服侍主的，我们真是要跟在主面前有一个奉献的祷告。主，求你怜悯我们，不愿意你来的时候，我们站在你的审判台前，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称我们为贼窝，你把我的家变成了贼窝。在这里做你们想做的宗教买卖。主啊，你若给我什么，我就给你什么；主啊，你若为我做什么，我就为你做什么。这个刚开始得救可以，刚开始信主几年可以，但是盼望主啊，当我们长到某种程度的时候，我们要告诉主说，主愿意为己，为我们自己，我无所求；为你，主啊，我愿意求一切。求主啊，得主我们做一个清新的人。 Amen， 感谢主。好吧，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再把最后一首诗歌，就是后面的诗歌，我有耶稣的第一节，我们来唱一唱好不好？ Amen。
今天早晨你所说的这些话，今天我们这一班已经相信得救的人，你在地上最后的一段日子中所说的话，主啊，常来提醒我们你如何的经过这些过程来走到尽头，成就神所命定的救恩，好叫我们这班人能够这样来得着你。主啊，愿你的生命在我们中间彰显，愿你的生命在我们中间成长，愿你自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爱的那一位，好叫在我们中间得着你城的彰显，得着你殿的见证。主啊，纪念我们的心，保守每一个的心，就这样单纯的爱你，不让你的殿成为贼窝，不叫我们这般有心爱你的人成为强盗， 主啊，纪念我们的岁月，纪念你的话在我们身上永远有功效，常顾念你所要的果子。主啊，得着这些话，祝福在座的每一位，奉你的名祷告。